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早上聚集在你面前，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引领我们，无论是讲的，都是拜主的心怀意念当中。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姐妹早，这个第五课到约翰福音全部八课的课程，第五到第八课是我是孙维川，曲牧，然后跟大弟兄姐妹来讲课。前面是第一到第四节是我们刘思绪牧师来讲课。我们今天的进度是约翰福音第十四到十三第十四章。那看到的原幕上面的这个话是，我想大家如果你看过的话，应该就是很有名的是。达文西的这个《最后晚餐》的一个画像，《最后晚餐》的一个画像。那这个画已经有五六百年的时间，是画在一个在意大利米兰教堂里面的一个墙壁上面。那当时他所用的颜料呢，你看经过了五六百年的时间，所以很多那个画都已经剥落了。你可以看见那个。这个画不是很清楚，但是可以清楚的看见，耶稣是坐在中间，然后一张桌子摆开来，然后他的12个门徒左边坐了6个，右边坐了6个。那其实这是一个那另外，如果我们把这个，有的人就把这个画像呢，就是 restore，就是恢复之后，就看得更清楚。那每一个人的表情，然后耶稣的表情，还有耶稣的手放在饼里面。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21节，今天在这边我们有这样的一段形容，所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谁说的？”你告诉我们主是指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进入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就在这几个经节当中，我们看见他这个达文西画这个画的时候呢，他也是非常精心的研究了这一段。这个不仅是约翰福音，在另外的其他3个福音，马太、马可、路加里面都有形容这一段这个最后晚餐的情景，但是每个不太一样，但是很清楚的都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使徒约翰，这使徒约翰。是靠在就是在耶稣的这个这边是右边，坐在耶稣的右手边，然后这个是犹大，脸黑黑的，这是彼得，然后这是约翰，所以彼得就告进了耶稣，跟他说：“你去问一下主是谁说的。”然后耶稣就说：“我把的手，但跟我把跟我手，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如果你们仔细再看的话。这个手蘸的手呢，只有在这个桌上，这个盘子当中，只有犹大的手跟耶稣的手，好像是要蘸到这个盘子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他形这个达文西呢，就是他形容这个最后晚餐的经过这个经节这样的形。的所写描绘出来的，如果你去仔细看的话，每个人脸上的那个表情各都有不一样。另外还有多马，还有雅各，还有腓力，另外马太、达太、西面，就在这整个这个最后晚餐的。
最
最后
后
晚
晚餐
餐的，
的，
现
现
在
在
可
可
以
以
了
了
吗？
吗？
要
要
不
不
要
要
我
把
把
这
这
个
个
另
另
外
外
一
一
个
个
关
关掉？
掉？
好，
是
网
网
上
上
的
的
声
声
音
音
听
听
不
不
见，
见，
是。
是。
好，那我就
我就
继
继
续。所以，每
每
一
一个
个
人
人
的
的表情，
不太一样，
每一个脸上的表情都不太一
然后
样。
看也可以知道，
然后我们看也可以
花了
知道，
很
这个
多
是
的
他
时间
花了
去
很多
研
的时
读这
间
段
去研
经
读
文，
这段经
然后
文，
他
然后他设身处
那
地
这。
那甚至我们听说他这幅
画
花了十几二十年，算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完成的。他为了就是要找到每个门，他觉得每个门徒像哪
像什么样，
在
他的
日常生活当中找到那样的一个人，然后
按照
那
个人的
表情来画。那所以他找犹大的时候呢，是
要
我觉得是要花
更
多
的
时
间
来
找。
但是其实哈，你如果仔细按照圣经上面来看这个最后晚餐，而且若是你了解当地的一些这个习俗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最后晚餐
他
所
画
的
这一
幅画，其实
更比较实际
上
面的
应该是
这个
样
子的。
他
们
当
时的在中东，在把
嗯，再放回去。现在情况怎么样？那边那个门锁起来了，可能要帮忙打开一下。对，哦，所以当时这可能是一个更比较实际上面的一个方式。在当时他们吃饭的时候，并不是像我们现在有一个桌子，我们就像这样的椅子，我们就正襟危坐的，像之前这样的一个。而且是一字摆开来的，其实他们应该是围在一个桌子上，那他们这个坐的那个榻子哈，其实都是身体就是趴在那边，然后他们是用左手靠在桌子上，然后呢这个脚就
没有声音。
这样子，这样子可以，好。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这段情景，我们好像觉得是很自然。那需要，而且进到这个房间的时候呢，一定第一个事情就是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有人帮他们，仆人来帮他们洗脚。但是很明显的，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进到这个房间的时候，而且这个房间预备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神迹。然后他们就当时就是主耶稣就对派他两个门徒，他们当时在接近这个耶路撒冷，但是还没有进到耶路撒冷，主耶稣就先派两个门徒说：“你去耶路撒冷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晚餐。”那而且碰到的时候，你就说碰到有一个人拿着水罐的时候，你碰到他就是说主要用这个房间，然后他们一进去，哎，果然这一切事情就发生了，他们就知道要预备哪个房间就去了。就他们去的时候，很明显的这个里面并没有仆人替他们洗脚。那主耶稣那当时进到之前的时候呢，其实主耶稣其中他两个门徒是两个兄弟，就是约翰，就是坐在他右边的这个约翰，还有跟他的这个哥哥雅各，他们两个人就在十二门徒当中，他们觉得好像耶稣跟他们说他要进到耶路撒冷，他们感觉到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发生。那耶稣也跟他们讲过，之前有讲过三次，他在这个耶路撒冷呢，要被抓起来，要被受死，要被受死，然后 但是门徒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但是呢，耶稣他也是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你要是他的门徒的话，你看见，而且他耶稣又进城的时候，就有人拿着棕树枝铺在地上，他骑驴进，大家喊何塞纳，何塞纳，所以大家的那个时候的心情一定都是觉得耶稣他是要进耶路撒冷来做王，要把他天父所赏赐给他的这个位分，就是犹太人的王，他们要来拥他为王，所以他的两个门。这12个门徒当中的两个呢，就约翰跟雅各，他就在，甚至拉了他们的妈妈哈，到耶稣面前跟他说：“主啊，你得国的时候，你要让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坐你的左边，一个坐你的右边。”所以他们还是在这样吵。那当其他的10个门徒听见他这两个兄弟这样子跟耶稣来求的时候，他们就很恼怒，就对他们生气。那所以你看，当他们这些门徒进到这边来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好像彼此还在相争，那一进到的时候呢，照理说应该是他们的门徒其中有一个人又来为大家洗脚，因为里面没有仆人。但是耶稣就看见他们在这边争吵，就耶稣自己就把他的外衣脱了，然后拿了一个毛巾束上带子，然后拿了一盆水，一个一个为门徒洗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约翰福音第13章开始的一个介绍。那今天我们在进到那个正式主题的时候，我们看一看，我们全部8堂课程，我们是分成这个样：1到4章、5到6、7到10、11到12。那后面是今天我们的进度是13、14，然后它的主题是爱的教会跟听不见。好，那如果我这样子，会不会听得见？听得见吗？因为现在是在网上，有人，他们网上的人听不见。听得见吗？
网上是听见嘞。
你再反映一下，听得见吗？听不见就行了，等一下啊，我就把它重新对了上。
是不是我这边也要需要重新退一下？我不行，因为我退了之后，他们全部就都退。
听得见？
现在听见了。
听得很清楚啊，他说听不见是以前发的信息，不是现在发嘞。
那现在听得，
现在听得很清楚，
现在听得见吗？
听得见。
所以还是要这个是不是？
Hello？
现在听得见吗？现在又听见，所以我要用这个。OK。好，对不起，我们现在重新再来一次。所以，我们今天的进度是10月6号，约翰福音第13到第14章。好，那今天的这个约翰福音第13章第14章呢，可以是分成，就是有五，我主要有5个重点，我跟大家分享的。如果你们能够记住这个事情的话，第一个是耶稣为门徒洗脚，然后耶稣就施了一条新的命令。然后耶稣他还说他是道路、真理跟生命，他还应许我们要真理的圣灵来到这个世界上与我们同在。然后还有是耶稣要他将他自己的真的平安所赐给我们。现在声音怎么样？听见了，OK，好。那开始之前，我们约翰福音第13章第1到第17节，哈，我念给大家听。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哀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要与我无份。”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差、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约翰福音第十三
章一开始，如果你
整个去读
约
翰福
音，
你这样子就是一口气把它读完，或是你一读的话，你马上可以发觉很清楚的，从十二章到第十三章，在约翰福音来说算是一个分水岭。之前他讲服事可以很清楚，就是说那怎么个分呢？在就说他形容耶稣服事的一个氛围，一到第十二章完全算是耶稣是一个公开的服事。他在众人当中，在加利利海的北边，在那加百农，然后登山宝训，然后一下子喂饱了5000人，然后又在耶稣在这个服事的时候，又有人到加拿去，一下子把水变成酒，然后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也是，这些可以说都是他在众人面前所供的，算是一个公开的服事。但是从十三章以后，我们看见他是进到了一个我们叫做那个楼上的一个房间，叫做 upper room， 私底下就只有他的门徒跟他在一起。我们看见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以后耶稣跟他的门徒里面所讲的一段话，而且时间的跨度是我们在读这个经节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想到的话，你可能会不注意。但是你可以形容第一到第十二章里面，他有讲到很多节期的逾越节，节期到了，然后他是决定就是有好几个讲到逾越节，可以看见耶稣的服事的时间是有3年的时间。最后第十三章到第21章，大概就是一个礼，就是到第20章到他钉十字架，大概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第十三章，其实13章、14、15、16、17的五章的经节，其实就是在今天晚，就是在那个晚上一顿饭的一个时间，耶稣所跟门徒所讲的，在这个耶稣所跟门所所有的教导当中。这一段呢是最长的。我们知道耶稣刚开始服事的是有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第5、第6、第7就3章的经节，然后到了第马太福音第11还是第12章，他讲到很多天国的比喻，讲了一连串的比喻，那也是很长的一段。但是就是在耶稣所讲的最长的一段时间呢，他不是跟着众人讲的，而是在一个楼上的房间私底下跟他的12个门徒讲的。那在从耶稣的位格来看，我们好像似乎可以感觉到耶稣第一到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讲的是耶稣的神性。因为他说一开始约翰福音开宗明义就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然后神就是那个神就是道，然后那个就接着
讲到耶稣的，然后他所施行的神迹，他所讲的各样的话，都是完完全全的可以看见他是一位神的儿子。那到十三章里面所讲的，好像他就把真的就好像是一个朋友一样，他坐在晚餐的桌前，跟他的12个门徒就把心里面的话对他们很真真实实的讲出来。那耶稣的生命呢，也是可以看见，他一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是一个
怎么说？就是他好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形容一个人在这边服侍。但是从十三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刚刚所形容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要出卖他。那在耶稣他心里面知道这个意义是什么，就是他要将到十字架上面所要面对开始面对的一个死亡。那我们可以看见，在这十三章到第20章，那21章是复活以后的一些事情，那耶稣所形容的事情。就是第13章到第20章，完完全全就好像是一个100%的一个人，他就不行，没有行任何的一个神迹，然后就这样干干净净的，就像一个羔羊被拖到这个待宰的这个十字架上面受死。那这是约翰福音第好像如果我们从整个氛围来看的话，13章之后算是一个分水岭。那我们再回头看，像这个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个事情，那整个事情的故事，我觉得最重要所要传达给门徒的一个信息，他就是像一个仆人的，他虽然是他们的主，但是呢，他却是像仆人一样，可以说是一个如仆人的一个主人。耶稣为门徒来洗脚，那我把三个耶稣所讲，耶稣他们所形容耶稣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就很简，就从经节当中提出来，那可以把这段故事当中，教导的课程，教导的这个重点就，第一个是耶稣知道，第二个是耶稣站起来，第三是耶稣对他们说。那从这三个，耶稣知道什么呢？耶稣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看耶稣，他，我们知道他是100%的人，100%的神。那耶稣知道什么呢？耶稣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像耶稣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到了，耶稣知道要卖他的是十二个门徒当中的哪一个，而且耶稣也知道这个时刻就要到了。他在服侍3年当中的时候，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他知道到这个时刻的时候，他要为世上所有的人，然后献上他的生命，用他的血来赎他们罪的时候，耶稣也知道。那在我记不记得你们讲到，我们提到耶稣所那个行第一个神迹在迦拿，在迦拿的婚宴当中，不是他们没有酒了吗？那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来跟他说，他们没有酒了。然后耶稣的回答很奇怪，对不对？他说：“妇人，我跟你什么关？”他说后面讲了一句话是什么？说我的时刻还没有到。所以耶稣他知道他所行的每一件事情，而且我们可以看见在耶稣在后来他所说的，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没有一个是他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是要做的，而是他是听到天父跟他讲什么声音，然后他就按着天父所给他的指示来做的。那我们看见这个是在这点当中，我们知道耶稣他是一个人，好像其实就是常常有时候我们会把耶稣的神性跟人性是混的，我们的这个只有神能够做，像不是人能够做的。但是我们要清楚知道，就是其实耶稣给我们立的一个榜样，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之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话，我们可以在各样的启示或是天父给我们的这个意象或是异梦当中，我们可以明白的知道神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的引领是什么。所以耶稣在这边他知道 他的时刻到了，他知道卖他要把卖，而且他也知道他要被带到大祭司面前受审判，还要被带受审判，然后他还要怎么样鞭打，头上还要戴上荆棘，这一切的事情其实知道。是呢，他虽然知道他具有这样的能力，他可以差派天使来，但是呢，他却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时刻当中，他却很谦卑的，就是竖起了腰，把这个袋子束在腰上，把外套脱了，然后拿了一盆水，一个一个为门徒来洗脚。那这就是耶稣，他知道了之后，他就站起来，就是我们说的第十四点，他耶稣就站起来怎么样？他站起来之后，
就是脱了外套，然后把束上了腰带，拿了一盆水，一个一个为门徒洗脚。那耶稣站起来，这表示他这是一个行动，他是一个有这么有能力、权柄的一个神的儿子所要做的一件事情。我想，如果你要是我们当中是门徒在那个地方，一定都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难道我在这边跟了3年多的这个主，他有行这么多的神迹，但是他却还要来为我洗脚？那这是彼得不能理解的。所以彼得就说："耶稣啊，你要洗我的脚吗？"啊，耶稣，那他说："你不能洗。"但是呢，耶稣就跟彼得说："要是我不洗你的话，你就跟我没有份。"然后，但是耶稣后来在其中也有说到，我听你们跟彼得说，他说你们呢，人要是洗过脚、洗过澡了之后，然后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那这个洗呢，可以说是预表，就是将来所有我们跟相信他的人，就是要受洗的。我们当中有人刚刚受洗的，那这个洗呢，就是你一进到这个水里面之后，你就把这个表征，就是你跟耶稣一起死，然后又出来的时候就跟耶稣一起复活。那我们每个人生的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仍然会，就像我们去外面走路哈，就脚上就会沾灰尘，就不洁净。然后，但是进到房间里面来之后，耶稣说跟彼得说："你一洗脚之后，就表示说我们常常要回到主的面前来，把我们在这个外面脚上所沾染的灰尘哈。"我们要常常到耶稣面前来洗脚，就是要对付我们自己的罪。啊，所以耶稣站起来所做的这件事情，他就是做个洗脚。然后之后，那耶稣，我想很多的门徒都是这样子，不明白耶稣所做的事情。因为在当时的情况，想想看，门徒他进到这个最后晚餐这个楼上的房间要吃晚餐之前，刚刚说过。约翰跟这个雅各还在争吵说，将来做王的时候，他们一个要坐左边，一个要坐他右边。那耶稣这个时候，他做完这件，跟他说："你们天上的国度跟地上的国度是不一样的，完完全全的不一样。就是之前对门徒来说，他们当时所在的是在西律的统治之下。"那西律又是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那些统治他们的人可以任所欲为，跟他们要加税就加税，要天下查人口就查人口。你看，罗马命令下来，就可以把罗马帝国之内所有普天之下的报名上册，他们就得回他们的本乡去报名上册。那就是约瑟跟玛利亚，就是当玛利亚受圣灵感孕的时候呢。那个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就下了一个命令，就是要报名上册，他要统计人口，所以好知道每个地方的人口是多少，他可以收税，就是这样的一个。他讲一句话，整个所有国这个整个帝国里面，可能上千万的人都得听他的命令做这件事情。这就是当时他们地上的君王，哦，甚至他们统治的这个西律。这个西律王呢，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王，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所有很多的暴君，他想要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我们知道西律他是一个很爱，盖房子的，做建筑的人。那我们可以看见，他盖他的自己的这个皇宫，然后盖他的行宫，然后又盖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虽然在可以想象，就在当时的那个耶路撒冷地方的人，他是用课税来用财务上面来帮忙盖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在当时的人来说，可以说，沉重的一个负担。但是呢，我们现在的人哈，我们就去看的时候，看西，你去耶路，你去以色列，去耶路撒冷，你可以看见当时这个西律王所盖的这个圣殿呢，现在遗迹还在那里。他所有的，他在这个沙漠里面盖的这个他的行宫，还有马萨大堡，就是为了要，防御施工，他可以到山顶上面盖了一个防御，那个地方易守难攻。然后最后他又在这个亚那个海边，他也盖了一个港口，他自己的一个温泉啊水域。我们现在去看的话， 哦，看到这些遗迹，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西律王，然后主耶稣在世的情况，我们觉得哦，这是一个跟我们在历史当中看到这些东西，跟我们有一些 connection。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说，对他们来说呢，这就是世上的王，他可以任所欲为，他想要做什么，要给你加税，要把你的人征召来当劳役，或是要把你自己的这个，我看到你这个。这个家里面有你有才能有才能有这个技巧的人，他都可以把他征召来到他的王宫当中来做服侍，这就是世上的王在当时的心目当中。但是呢，耶稣他是一个王，但是他却做了像仆人的一样的事情，所以这就是耶稣他就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事情，你们不明白。”将来就会明白。那确实哈，这些门徒跟了耶稣3年半的时间，耶稣所做的事情，他们看见是很多荣耀的。当神迹发生的那个瞎眼一看见的时候，他真的是很讶异。然后当那个拉撒路死人被复活的时候，从坟墓里的时候，大家就是说真的，连那些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都怕了耶稣。为什么？因为那些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的权柄受到挑战，耶稣行这么多的神迹，所有的人都要跟耶稣去。他一说一祷告，然后5饼2鱼就变成那这样的一个力量，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一个君王能够来抵挡他。他要是真正起来跟他们对抗的时候，但是耶稣他所今天晚上在这个他最后要离世之前为门徒洗脚的事情，他们门徒不明白。我想另外门徒他们更不明白的一件事情是。耶稣说，他就3天，就是他要被人被大祭司要卖掉，然后他甚至要被要死掉，然后3天之后要从那个死里复活。他讲的事情，他跟门徒之前讲了3次，但是我觉得他的门徒一点都没有，都没有意会，没有体会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那甚至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现在因为知道犹大已经卖主，我们去读那一段，刚刚那一段那个经文，他说，就是说，OK，是下面那一段，sorry，是下面那一段，他甚至讲到犹大要卖主的那件事情，我们读完之后都觉得很清楚啊。那为什么那些门徒可以看到那个经文，就是说门徒不清楚？他虽然已经明明指明就是犹大。然后说你快点去做那个事情。他讲完之后，犹大就出去了。那但是那个时候门徒在那边还是不清楚。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可以就是打个比喻哈，就是如果我们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回头看的话，好像都很清楚。那如果你去看启示录，启示录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他讲的事情也是我说讲的真的是好像就像一个电影一样，但是呢。每个人去读的时候，我们都有他不同的一个人的解释。那真的是好像我们有时候会有另外一个人，就是说，哦，一下子有一个，这个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先知，然后他做的一个 interpretation 说是怎么样，然后又是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那个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人可以说，但是呢，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得准。所以我想，他的门徒在这个时候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现在讲到这个预言犹大卖主，对，我们这件事情可以看见，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完了之后呢，确实门徒们还是不像。他说，第18节，他说：“我这话不是指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说的。”经上的话，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是，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就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们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谁说的？ 那门徒便就是靠近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了。”耶稣就沾，耶稣就沾了一点。可不可以请姐妹帮我们把从第26，这一段帮我们继续念下去，好不好？耶。然后这一段形容的就是当时在最后晚餐，耶稣洗完脚了之后，他们开始吃饭，然后呢，中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那心里他为耶稣所讲这些话，是要让门徒知道这些，他已经知道这些事情将要发生，所以他跟门徒讲，不要到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的门徒就心里面就恐慌，说，所以。再到另外还有就预言犹大卖主的事情，第18节那边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讲，耶稣这12个门徒，他拣选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从福音书知道，他都是去整夜祷告，祷告完了之后才拣选这12个门徒。在众多的门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可以看见。一定不下百，成百，一定不下千。然后在这成千的跟随耶稣的人当中，耶稣要拣选12个门徒。为什么他会拣选到一个犹大？这个犹大又是要卖他的。那有些人就会问，那这个是不是所有每个人，你所是不是就是预定论？就说你自己一生，你是怎么样，是得救或是不得救？那是不是？主都知道他所拣选，因为他所拣选的是谁，在3年半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主耶稣就选了犹大，那犹大是他们当中的一个。那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却说，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其实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这件事情，就是神虽然知道，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结局是怎么样。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神有说，我们就是像进到神的家中，然后我们要像灵宫一样慢慢的被建造。所以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在我们认识主之后，一直到我们见主面中间这段时间，可能有的人一信主就被主接去，可能有信主了之后过了50、60年才被主接去，但是就在他有生的这年当中，中间这一段时间就是他就是慢那个石头呢，就像一个灵工一样，彼得所说的，慢慢慢慢被凿成这个合乎主用的一个样式。那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啊，犹大他可能是就是那个魔鬼就进了他的心。他虽然跟主这么多年的时间，3年，他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甚至耶稣也差派他们2个2个去外面传福音。他们回来了之后都说啊。我替他们祷告，然后就人家这个病人就医治，然后我一放耶稣的权柄，然后鬼就离开了，连这个魔鬼都服了我们。那犹大他做过这些事情没有？他做过。他有神给他权柄没有？他有。但是他为什么还选择要做那个卖主的人？我觉得这就是每个跟随主的一个定义。那通常有时候为什么他说犹大是喜欢钱财的人，那他就贪，他是里面的，他是这个12个门徒当中管财务的。那常常有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约翰就说他常常是怎么样，常常是自己伸手进到那个钱袋当中去把那些公款私用。那这犹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他后来卖主为的是什么？最后也是钱的事情。所以在这个 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个书信当中，在后书当中，保罗有说跟提摩太说啊，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所以我们也看见这个事情在犹大的身上也是，他为了要得那30块钱，他去拣选了，他就是选择了他要去卖主的事情。然后我们看见这段对话很清楚的，耶稣预言犹大要卖主，但是门徒呢却不清楚。他说，我们就把当中很几个重要的这些话语，就说，他说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然后那个约翰就去问他说，主啊是谁呢？我们看见耶稣就说他，我把饼蘸在那边的时候是谁？那里面也形容，他就拿了之后，那犹大就拿了吃了。然后耶稣就跟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啊，犹大听了之后，他就离开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见，可不可以请 Irina 帮我们念这一段？可不可以这一段？啊，31到第35节。OK，好，谢谢。第31节形容好像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哈。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荣耀。”这个是为什么？我们看看刚刚最后一节，他30节哈，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个时候是夜间了。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犹大出去？他们刚刚进到那个房子里面的时候，天上面应该可能开始吃晚餐的时候，天还是亮的。但是呢，他讲那句话，约翰我们可以看见，约翰常常在他的经文当中用对比哈，他是光，一个是黑暗。那我们看见他们进去的时候是光的，当犹大一离开的时候，就犹大呢，他进到那个黑暗当中。那一段话，这个第30节哈。他说：“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个时候是夜间了。就约翰在这个时候，他就很在话语当中，虽然没有讲，但是呢，这个意义上面就是他约翰受了点饼，撒旦进到他心里面之后，他就立刻出去。他去了什么地方？就是去到黑暗当中，就是夜间了。那结果他一出去之后，整个房间里面就变得荣耀起来了。那为什么主耶稣要？”要打发犹大出去呢，因为当在整个这个房间当中，十三个人在当中，有一个人他是跟所有弟兄不同心的，甚至要是一个叛徒。他在耶稣知道整个那个当中属灵的气氛就是没有办法打开，就是纠结在一起，因为那个黑暗的权势。在光明的，在这些要辖制在这个光这个主耶稣的门徒身上，所以当有主耶稣把犹大打发出去的时候，忽然一下子就可以感觉到约翰在形容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把那个叛徒呢一离开之后，他整个房间里面就变得光明了，而且人子又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我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要快乐的荣耀他。这个时候，耶稣就觉得可以，他可以真的是敞开他心里面所要跟门徒讲的，因为人当中没有一个，就是每个人都是后来我们都知道，为了这个耶稣然后殉道的，除了使徒约翰，他是最后年纪老迈而死，那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房间当中都殉道了。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耶稣把这个犹大差派出去之后，他真的就把这个里面所要跟门徒所讲的心里面的话，就跟他们能够彻彻底底的讲。 我刚刚想到了一点，OK，等一下想到了之后再回来跟你们讲。那耶稣就接着就说他既出这个就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哈，他一出去了，然后人子就得了荣耀。之后耶稣就跟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他为什么要赐给一个新命令是什么呢？这个新的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当这个犹大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这个命令能不能够撕下来呢？不能。所以耶稣把犹大差他出去了，但是耶稣呢，他也这个好像是做得很有技巧，那也并没有因为这个样子，就是他就差派犹大出去。他让犹大有下不了台的地方，然后就是他在门徒的面前，就是好像耶稣是差派犹大出去办一件事情，那犹大很自然而然的也就离席，带了他的钱粮。那我们知道后来犹大是出去了之后，就到了大祭司那个地方，跟他说：“我带你们去找，去可以把去抓耶稣。”那之后，那犹大一离开之后，他们就赐给他一条新的命令。那这个新的命令是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那这彼此相爱是在他这个门徒当中。那我们讲到这一条是不是真的是新命令呢？我们知道在《生命记》里面第6章第4节到4、5、6、7的时候，主有跟他们那个有一个少年官来到主的面前，最大的诫命是什么？那耶稣就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爱主你的神，然后其次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要爱人如己，对不对？”那另外还有一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有讲到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这个撒玛利亚人，不就是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他就有一个人出去要到耶路哥去，在山上的时候就被强盗抢了钱，被他打得半死在路上。然后有一个祭司过了，祭司可能要忙着去讲道还是做什么事情，就看到那个人啊就走了，不管他。有一个利未人也过去了，然后也是一样看到了啊这个人，没时间去救他，这样子就过去了。然后结果后来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那撒玛利亚人呢？看见了，就起了这个起了怜悯的心，就把那个路边被强盗打的人，把他的伤裹了，然后把他带到旅店里面去，然后甚至还留下一点钱给那个旅店的，给店主，让他说：“你替我照顾他，我回来了之后，我会把钱再补助给你。”那最后，耶稣跟这个他们问为什么耶稣会讲这个故事呢？就是有人问：“谁是你的邻舍？”那耶稣就说：“那你问看看这个情况，那那个祭司、那个利未人跟这个撒玛利亚人，哪一个是你的邻舍？就撒玛利亚人。对，当时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血统不纯净的，而且他们是看不起眼的。那耶稣会说这样的一个故事，就已经跟这些犹太人说，并不是看你们的传统，并不是看你们的祖先，而是看你的心，这是人看人。所以耶稣就赐给门徒一条新的命令。”那我觉得，在我们教会我觉得你们从一些主观的经验当中，我们在小组里面服侍，在教会里面服侍，这是一条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新的命令。之前的命令呢是怎么样？好像耶稣就是对一般来说，你要爱人，你要爱尽心尽心爱主你的神，另外还要爱人如己，好像那个爱人如己不做也可以。那另外还有就是说，但是这条新命令呢，就是说你们要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我觉得在教会当中，在小组相中，我想你弟兄姐妹一定有没有想到一个人，你没有办法去爱他的？有，是不是？那，其实呢，我觉得你要原谅一个人，比爱一个人，你觉得哪个比较容易？原谅一个人比较容易，对不对？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原谅的时候，他都不太容易。那但是，其实原谅哈，是一个意志里面，你心里面要做一个决定。你要原谅那个人的时候，真的那个原谅赦罪的能力就会在你的生命当中，然后释放出来。我记得那个好几年前，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那个 Peter Horben 就是英国的一个他。 一个侍奉学校，它里面专门讲医治四方。他讲的是那天来讲的，那时候我们还在旧堂里面，新堂那个 Shekinah Glory 还没有办呢。当中就有一个姐妹，她事后呢，她就跟我们讲，就讲见证。她说啊，她心里面有一个人，她就是不能原谅。当那个 Peter 那个讲员在台上跟他们讲的时候，就说你若要得到你就。是你要是这个不原谅的话，刘牧师说过，就是说你像你要给那个你要吃自己吃毒药，但是却让那个人死，就是这个不原谅人的情况。那就那个姐妹就在讲员讲的时候，她心里面一直纠结，一直不能原谅，一直不能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但是她后来就顺服了，就跟她就理智上面就说哦，我原谅这个人。当她一讲的时候，她。里面他觉得哈，他那个脊椎啊，就像那个鱼，那个又有一条这个刺从他这样子就这样抽出来，他那个背上啊已经疼痛了，疼痛了好几年的那个痛，他找医生，然后他自己是个中医，他找医生啊吃药啊什么推拿都没有用，但是就在他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就他意志上面的原谅人。然后他那个整个刺就这样从他背脊上面拿掉，然后但是你看，我们原谅那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心里面就是可以一个你自己意志上面做一个原，你想到那个人的时候呢，你心里面是不是还会有一些这个纠结？但耶稣给我们新的命令是什么？你不止原谅，你还要去爱他，要彼此相爱。如果是在主里面的。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你要彼此相爱，因为这个是，如果不信主的跟信主的这个爱，对主耶这条新的命令是有一点差。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觉得好像哈，是不是你爱，不是主里面的弟兄可能比较容易一点。你去外面传福音，你去外面发单张，碰到一个人来问路，你都觉得哦。很容易，我觉得这是你就是基督徒的一个爱心。但是呢，你在教会里面碰到一个你所不能没有办法爱的弟兄或是姐妹，真的是不容易。那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一条新的命令，在老旧约当中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命令，然后这是主耶稣给门徒的一个新的命令。之后，我们看见第13章的最后。跟到第14章，我们可以真的是像Norman 传道说的，内容太多了哈。我们现在才这一半还没有讲完，现在已经快要10点钟了。那第13章到第14章当中哈，我们可以把其实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话，就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还有主耶稣赐下宝惠是这个圣灵，还有就是主耶稣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这些话，这些这个很宝贵的这个事语，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好像这些印，这就是这些，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耶稣赐下圣灵宝惠赐给我们，还有把耶稣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这是在第十四章当中所向我们讲的。但是呢，这些都是门徒在当中彼此的一些很简单的一些问话，然后 才把耶稣一问耶稣。然后耶稣就把他里面的回答问题当中，把一些万古万世的这个万古以来的真理跟我们讲。那这4个人问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是彼得问的，第13章最后面第35到第13章第36节那边问的，说彼得问你主你要去哪里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不是说你要去哪里，然后当中多马又问。怎么知道哪条路呢？然后腓力又问，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然后犹大又问，为什么不将世人显现呢？那这几个问题，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好像我们都忽略了。但是他们这4个门徒每个人问的都有一个不同的方向。彼得问去哪里，是就像在英文所说的哈，就是 where, who, why, how， 就是那4个 W， 还有一个 which 啊，是哪一个？主往哪里去是什么？什么是地方？多马问怎么知道那条路是如何去？然后腓力问主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他是讲到是谁？ 然后犹大问：“为什么不向世人显现呢？”就是为什么？那这些门徒所问的问题，引发了耶稣很真的是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一段话语啊。那第十彼得去问这13章最后面，可不可以再请这位姐妹或是帮我们念这一段？
换一个人吧，还不要？好，谢谢。
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37，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38，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14，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3，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4，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很明显的，耶稣这边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门徒是不知道的，不然彼得不会。其实我们看哈，其实耶稣所要去的路，之前他已经3次跟门徒讲了，就他要受死的事情。他在带着门徒到这个登山就是那个变化山上面去之前的时候，就在一个该撒利亚菲利比那个地方，他第一次在马太福音第16章那边跟门徒讲说，他要死的，他被受死的事情。然后之后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问彼就会跟门徒说他要受死的事情。那最后还有一次，他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事先跟门徒说他要受死的事情。所以之前耶稣已经3次告诉门徒他要受死的事情，所以可以说是，如果他的门徒的话，他应该彼得不能跟去，因为他的死还没到。我们看见彼得，所有不只是彼得，所有其他的门徒也都不能，没办法跟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命虽然跟了耶稣这么多年的时间，但是还没有成熟。但过了30年之后，可以看见保罗彼得，他到时候在罗马，他被这个罗马皇帝来迫害，他那个时候他生命已经成熟了。所以那些罗马皇帝要把，因为尼禄他烧了这个罗马城，他把那个嫁祸给基督徒，所以那些尼禄王呢，要把所有的基督徒抓起来，然后下到监里面去，然后再甚至在这个竞技场当中，把那些基督徒都在那个竞技场当中，让把狮子啊、老虎啊放出来，然后跟那些在台上的人观看。根据教会的传统，彼得他是逃出来了，他没有第一批被抓到。当他逃出来的时候，走在那个离开罗马的路上的时候，他却看见了耶稣，然后耶稣就问他说：“你要往哪里去？然后你要把我第二次再钉十字架。”耶稣这个时候说：“你要离弃我，你要离弃我的子民，你就是要第二次把我钉十字架。”所以彼得听到这个话之后，他马上就回头回去。然后就回去的时候，他就到了竞技场里面，把那根去鼓励他的弟兄、他的姊妹。然后彼得这个时候呢，彼得就被抓起来，最后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他甚至他说他不配被钉在十字架上，跟主一样。他说：“我要你把我倒着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彼得是教会的传统里面，他是倒钉十字架来寻道的。那在那个时候，彼得他觉得好像他可以为主舍命，他好像是有一点那个意念，他都知道他觉得主这样说话，他觉得感觉有不安的一种感觉。但是他呢，他愿意，就像彼得一样，他是血气蛮冲动的，他说就是要为你死，我也要为你舍命。但是他却没有想到，就是耶稣就跟他说， 鸡叫三次的时候，你要去，你要不认我，就果然这个事情发生了。那耶稣就接着又跟他说，其实我去的时候呢，是要为你在天父家预备地方，当我回来再接你们去的时候呢，地方预备好了，你们的心也预备好了。所以当耶稣再回来，其实我们在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其实当我们每个人生命在世上结束的时候，就是耶稣来接我们回天家的时候。那彼得他钉十字架为主寻道的时候，他就回到了主耶稣那里去。所以当时这个是在耶路撒冷最后晚餐的当中，彼得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预备好，他自己生命还没有成熟，他还没有来把他自己的生命在这把主在他的生命当中给彼得所要交代的事情完成，所以他那个时候不能死。我们看见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虽然彼得是非常的冲动，但是他这个冲动呢就有这样的圣灵降临一下，他一下起来讲到就有3000人信主。他到这个什么美门口的时候，一看见那个身来瘸腿的人，那彼得看他就说，金跟银的我都没有，但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字叫你起来走路，就拉着那个身来瘸腿的人，那个人呢跟着彼得就到圣殿里面去，这样子又唱又跳的。那些瘸腿的人知道他是在殿门口每天就在殿门口那个乞讨的，怎么一下子忽然这个脚有力，然后再跟着彼得跑。那因着这个样子，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见证就非常非常的吸引了很多人，因着这个彼得跟约翰他们所在这个人上面所行的神迹。那这个时候呢，当彼得的他又服侍之后，他基督徒开始被在耶路撒冷被迫害，还有 scattered 到就是被赶散到最后到各个地方，罗马帝国各个地方，最后在罗马就彼得被抓起来寻道。那个时候彼得已经预备好了要去见主面了。然后之后多马又问这个跌下来，多马他说，主啊，我你看前面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哪条路你们也知道。到这里的时候呢，多马又插进来了，就对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这时候主耶稣说了最这个很有名的一句话，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道路真理生命是什么？是一个人。道路我们可能可以比较容易明白，生命是一个人的生命，然后主耶稣，但是真理是什么？那真理是什么？在约翰福音，我们今天是到第14章，但是在这段讲话当中，我们看见第16章跟第18章里面都是这段这个最后这个这个晚上里面耶稣被抓之前跟门徒所讲的话，后面有说，他说真理是什么？我要拆个宝会师，宝会师什么？宝会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当中。你如果看你的圣经，大部分的圣经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真理是明白跟进入是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一个概念。怎么打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不能说不是恰当，但是呢就是很直接，可以让你明白什么是明白，什么是进入那个真理。你有一个很有钱的爸爸或者妈妈，他给了你一大笔的遗产，那你这个遗产你知不知道？就是你还但这个遗产呢要等你30岁以后才能够拿到。我有一个媳妇，三儿子的媳妇，她就是这样子。他的grandma 就设了一个遗嘱，就是要等他30岁以后，然后有一笔钱才能够给他，为的是什么？让他成熟了之后，他能够知道，能够这笔钱能够明白。那他30岁以前，他这个事情他知不知道？他明不明白？明白。 但是要等他30岁以后，他真正有权利可以去动用那笔钱的时候，那他那个时候跟他那个时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或许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都是耶稣的信，都是耶稣的儿，都是天父的儿女。我们信主之后，神就已经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应许，但是我们却很多的这些应许，我们明白，但是呢，我们却不知道怎么样去领取这个耶稣所给我们的这个权柄，所给我们的一些这个应许。当我们真正知道怎么样去运用这些这个权柄，这些所给我们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实行出来的时候，你就真正的进入了，明白这一切的真理。因为主耶稣所赏赐给我们的是，我们有对抗黑暗，这个是把这个医病赶鬼的这个权柄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医病赶鬼，你如果不去真正去做的时候，在你的一念心思当中，那只是一个道理，在你的脑子当中。当你真正奉着名，就是大胆的去为人医病赶鬼的时候，当而且看见就有这些事情在你生命当中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进入一切的真理当中。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那另外还有很有名的有关真理的哈，耶稣在比拉多面前的审判，耶稣回答他说：“我为此而生，也是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那后面的话，耶稣并没有继续回答这个，直接回答比拉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常常也可以看见，就是很多是真理是什么？比拉多所问的这句话，真理是什么呢？那真理就是神，就是耶稣。那他就是这个其实。你说你在另外的福音当中哈，你说你是犹太人，你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耶稣说你说的是，那或许可以另外说的是，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我。耶稣在比拉多面前这样的回答，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而且在彼得前书，在这个彼得在众人面前讲见证的时候，在使徒讲到的时候，《使徒行传》第4章第12节，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们看见多马，好像多马问的这个问题呢，怎么知道哪条路是一个，是一个好像是小学生问的问题，是好像很无知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呢，在这些问题当中，主耶稣能够把很深很深的一个真正的道理，能够引出来啊。那我们真的要感谢彼得，要感谢多马，他们就这样子很直率的来问这些问题。我想这也是我们在主面前有时候我们需要有的一个心态，就像小孩子一样来到主的面前。不明白的地方，我们不要去思想。在圣经里面哪一章节哪一经节有什么样根据来做什么事情，你就很直率的，你就问主耶稣，问神。你不明白的地方，你就问神，会给你回答，神会给你答案的。然后之后，腓力问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可不可以请韩文帮我们念这一段？ 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多我们基督徒不能够明白的一件事情。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好像我们看见是圣父、圣子、圣灵，哦，是三个分开的。但是主耶稣在这边跟我们说，其实你看见主耶稣就像看见父了一样。这是一个在我们心里面当中要调整的一个事情。圣父、圣子有时候虽然是分开的，但是呢，就好像又是一体，他们就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这是腓力所问的。他所想要的是，将来他到天堂的时候所看见的父是怎么样。那大部分我们人心里面所想到的父呢，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天父。然后他在那个地方，在天堂上面有掌管了生杀的大权，谁能够进到天堂，谁不能够进到天堂。但是主耶稣曾经跟我们说过，那个审判的权柄是在耶稣的手中。那耶稣，你是决定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说，在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当中，腓力问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那主耶稣却很重点的跟他们说："你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那不管是怎么样呢？"他讲了这个话的时候呢，是要我们相信他。话不太容易，我们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当相信我。我相信，但是有时候我真的是在脑海当中很难够，很不容易调整，就是耶稣跟父神之间这个关系。这也是一个天国的一个万古的一个奥秘啊。这也是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个奥秘。我有一题作业哈。有一题作业，如果今天讲第一题哈，就是说你们是不是我们都讲到三位一体的人圣父圣子，但是没有人能够在经当中把这些三位一体的这个依据的经节能够找出来哈，这个大家去找一找。那另外还有另外在第十二节，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应许。那我觉得能够，你能够为这个事情来做见证的基督徒不多。有没有人能够说？有没有人能够？就是你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好像你觉得做了一个事情比天父更大的事情。那另外有没有说？你们无论奉什么名，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历的？很难，对不对？对，这个，我觉得这两个经节啊，我也 struggle 了很久。那我很坦白的说，我没有答案。那我想，我们可能这是一个一生，我们都需要去体会、去理解的一个情况，就是说14章第12节，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做。我们可能可以看见有些人，你看他们耶稣在那边信主的时候，一下子一传道一讲呢，就有几千人跟随他。但是刘牧师跟我们说过，在非洲呢，那个 Reinhard Bonnke，他一讲道的时候，十几万人甚至100万人就信主，这可以说是比耶稣更大的事情。但是那有没有人说，哦，把五饼二鱼变成喂饱5000人？有没有人能够在水上行走？然后这些事情呢，我是觉得就是，好像你可以用有某些事情来解释，但是呢，你如果要相信的话，完全没有的话，要是相信这件事情的话，我现在没有答案。那我想，我就很坦白跟弟兄姐妹讲，这些事情我没有答案啊。那另外还有应许赐下保惠师，那我要求父就另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不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那，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许多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 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个应许赐下圣灵保惠师哈，我觉得好像这边耶稣讲得非常的简单，我就赐下一个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啊。然后之后呢，就没事了。然后最后这之后第15章、16章、17章，耶稣有再回来提到，再跟 confirm，就是说第二次有三次应许他们讲到真理的圣灵，但是好像对圣灵在他们生命当中所要做的工作并没有说得太清楚。那我想问一些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觉得这个保惠师这个圣灵，那是这个时候才赐下的吗？还是之前就有了，对不对？旧约当中有没有？旧约当中可能不叫，是我。对对，《生命记》里面就是亚伦，他有在这个营中有这个，好像好多长老忽然就有圣灵赐下，他们也开始就是受灵感了。那其实呢，如果你想，就是说我们是三位一体的神哈，圣父、圣子、圣灵。那耶稣没有降生之前，他已经跟就是也是圣子嘛，那圣灵也是同在，只是在旧约的时候，他可能用另外一种不同的形式。那另外，在主耶稣这个还没有赐下圣灵之前，他主耶稣受洗的时候，不是有圣灵下他的身上？那这是将近是30年以前的事情，就离这个耶稣最后晚餐的事情。所以说，现在主耶稣赐给他们一个保惠师，我觉得是有一个新，另外一个新的意义。另外还有就是，他要耶稣说，你们要去在耶路撒冷等我。等我所赐下的圣灵，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的赐下。其实圣灵的工作在可以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说是圣灵行传，但是主耶稣在这边所说的，很提的，我觉得好像是真的是，好像没有把它在门徒当中看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看见圣灵在即便就是在西门那个西门当主耶稣。他的父母，约瑟跟玛利亚第八天受割礼的时候，他们就带了礼物到殿里面去，要跟神还献上为祭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就碰到一个西门。那个怎么形容呢？圣说有圣灵在他里面。看耶稣是生下来第八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圣殿里的西门就有圣灵在他里面，然后圣灵就让他感动，然后他就到了圣殿里面，然后圣灵又启示他。说这个就是，犹太人的救主，然后这是在约翰福啊，不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十几，那第二章中间那边有一段，就是短短的三节圣经当中，每一个经节当中形容了一个圣灵的工作，他受了圣灵的，圣灵在他里面，就像这边说的，也要你们不认识他，他却认识你们，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就圣灵在他里面。然后圣灵感动他，然后圣灵又启示他，然后这就是圣灵。这只是形容三个很简单圣灵的工作，但是主在这边并没有很详细的讲。那这边那个就是我们之后会再看到这个圣灵的工作。然后最后一个是犹大问，为什么不向世人显现呢？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这个是另外一个犹大。犹大，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两个犹大，一个是加略，一个是加略犹大，一个是分队党的犹大。这个犹大，他就是说不是那个卖他的犹大。耶稣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我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爱神，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人不向世人显现呢？因为爱神就是遵守，要爱神的就是遵守主的命令。唯有那愿意谦卑来到主神面前呢，才能见到主的面。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这个人生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当我们跟神走得很近的时候，甚至就是遵守主的命令的时候，当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很亲近的时候， 很自然的主就会向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向你来显明，那这个就是主向他显现。那不认识的人，那些不认识主的人，神为什么要向他们显现呢？其实犹大这边，其实犹大在这边问的哈，他可能是问的是这些这个当主耶稣仍然是在世上面的一些时候，这犹大不清楚主耶稣要去的地方，所以他问的问题也是局限在这个肉体的世界当肉体的世界当中。我们看见耶稣他过去三年当中到处都是给一些人行神迹啊医治的时候，他都是在人的面前，但是当主耶稣这个升天之后，他所做些工作的话是靠着他的门徒来施行。那他的门徒当有主耶稣跟他们同在，圣灵与他们一起做工的时候，这些所有相信耶稣的人，在耶稣在他们生命当中显现的人，就要做在他们生命当中他们靠着自己不能做的事情啊。然后讲到这一段第十四章，其实这个是第十四章，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其实第十四章耶稣里面所讲的每一段话的话，你可以看到他所讲的两个主题，一个就是父跟我。我就举了很多就是一些例经节来说，我去我父家为你们预备地方，这是父跟我。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你们所听见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我们在第十四章里面可以很明显的看见两位一体，但是那第三个三位一体的话，就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去作业里面 去在圣经里面 找其他的经节啊。所以这个第十四章里面两个主要的主题就是父跟我。最后我们将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我想我就念27节哈，最重要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个耶稣这边很清楚的说，跟我们说，我们所留耶稣所留给我们的平安，跟世人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不一样的。我们世人想要找平安是什么？无论是在我们能力所能够及到的范围当中去寻求，我们要为了要就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就是积攒钱财。那这是我们世人所能够有做的方式，然后就是。靠着人脉的关系，或是说你这个有就像那个不义的管家好像被这个主人 fire 之后，他就去把他所有欠他主人债的那个人找来，把他们的债给减免，然后他就跟这些人建立这些关系。所以说他虽然失掉了工作，因为他有恩与这些他们所欠他主人债的人，他就可以想到说，说不定这样，这个我就可以从这些我替他们减债务的人，他们可以来帮忙我。你看，这是我们世人可以想象的方式啊。但是呢，主所赐给的平安跟我们世人所赐的平安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主所赐的平安呢？是在即便在困难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那个主所赐的平安，又是出人意外的一个平安。即便就是你遭病，即便就是你破产，即便就是你就是被关下在监里面，但是那个主所赐的平安呢，却会让你喜乐起来。保罗跟希拉他们被人用棍子打了一顿，下到监狱里面去，但是主所赐的平安跟喜乐却在他们心里面，可以在夜间歌唱赞美主。当这些赞美的时候，主就来为他们做工，把那个他们手上的脚链跟手链就这样打开了，然后就让他们出监。但是他们出监了之后，也为了这个狱卒来着想，并没有就走，然后还跟狱卒说 就是说你不要那个狱卒他一下死了，就是要拿了刀要自杀，但是保罗却跟他说你不要伤害你自己。那狱卒就说那我当做什么？那保罗就跟他说你跟你一家当信主也当信耶稣，就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们在很多世人的时候，就是说突然而来的一个意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要是有主的平安在里面的时候，是不会惊吓的，这是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哈。那今天的时间，我讲我们已经到最后结束。那我觉得在这第十三章、第十四节、十三章、十四章当中呢，有很多很重要的经节，像主耶稣就是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是生命。但是觉得在我们的信徒当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的一个经节，就是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为着今天我们所学到的这一条新的命令，主，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能力，有你自己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周围的人当中，特别是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小组，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能够以彼此的相爱的心，这样众人就因此认出我的门徒，或是众人因此就认识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